they can do. The kids, you may go upstairs and look at a teacher, but just walk on the front, please.
It's a beautiful morning, isn't it? Yeah, it's a beautiful morning. 好，所以请弟兄姊妹可以手中有圣经的话，一起跟我们打开马太福音的第六章。我们今天会看第六章的24到34节。If you have your Bible with you, please open to Matthew chapter 6, verse 24 to 34. 我们会看马太福音的第六章24到34节。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样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呢、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我想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了各样的忧虑的年代当中，忧虑也好，忧郁也好，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一个非常隐形的，但是同时又很明显的杀手。我昨天看了一份报告，8月10号 CDC 发布了一份统计数据，去年全美国有5万人自杀身亡，其中有3万人是因为抑郁症而自杀的。所以当然你跟我今天不需要去透过所谓的自杀、酗酒、谋杀、离婚等等这些看起来非常黑色的、非常黑暗的统计数据来了解焦虑，来了解什么是忧虑，更是你跟我今天可以透过那些平常的行为就能够看到到底什么是忧虑，包括软弱无力的或者过分热情的一个握手、第二包烟、第三杯马提尼、一个被遗忘的约会、说到一半的欲言又止，以及在电视机前面所浪费的时间，那些被惩罚的孩子还没有付款的或者还在供的新车或者房子等等等等。透过这些日常的行为，其实你跟我大概都已经开始了解到底什么是什么，什么是焦虑了。那这一段话呢，是早在1961年的时候《时代》杂志所论述的当时的忧虑的状况。你看这段文字的时候，你如果不知道年代，你以为是今天，但是其实它是早在将近60年前的1961年的时候，《时代》杂志的文章里面就这样的论述到底什么是忧虑。就是你跟我今天不需要透过这些大新闻，透过这些黑色的统计的数据来看到什么是忧虑，什么是焦虑，而是这些日常的生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所以今天你可以明白，忧虑已经成为了一个普世的疾病，它的杀伤力或者它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并不亚于新冠的疫情。再加上我们今天所生活的这个时代，其实是一个在贩卖、在销售忧虑的年代。你所看到的保健品告诉你，你身体不够健康， 让你由此产生什么呢？产生忧虑。接着你会做什么呢？你会买他的产品。化妆品再告诉你一件事情，你不够漂亮，你还不够完美，让你产生容貌上的焦虑。接着你会做什么呢？你会购买他的产品。理财产品同样在销售，在贩卖忧虑，告诉你你现在虽然有一点钱不错，但是这些钱不要存在银行，或者今天有这些钱，明天不一定有啊。让你去投资，游戏也是这样。如果你有玩游戏的话，你会发现游戏在做一件什么事情呢？无论是什么游戏，让你产生一种什么呢？一种焦虑，产生一种忧虑，就是如果我在某一个时间没有完成某一个任务，或者我在某一个时间没有做到某一件事情，我心里面是不安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可能在座的很多人，我们比我们年长一点的弟兄姊妹没有玩游戏的经历。那我们这代人打游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很明显，游戏就是在贩卖一种非常深层的焦虑给你。就是在这个时间点，你不玩，你不完成这个任务，你心里面是不舒服，你不能够睡觉。所以今天你跟我其实活在一个贩卖忧虑的年代里面，你所看到的广告，所看到的新闻，无不在向你怎么样呢？销售一种的忧虑在里面。所以耶稣在前面一段的经文，就是在6章19节到24节，其实已经提醒我们，不要陷入到对钱财的迷惑当中，不要将我们的一生的盼望定睛在世上的财富和物质上。这是在19节到24节，耶稣说你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而是要积攒财宝怎么样呢？在天上。让我们不要既敬畏神又崇拜马门，马门就是财神爷了，就用中国话讲就是财神爷。你不可以又拜上帝又拜财神爷，大概是这样的意思。所以紧接着耶稣在今天的6章24到34节里面就提醒我们不要忧虑，不要忧虑。那这种忧虑的源头，耶稣其实是在告诉我们，人们对物质的向往和追求，无论是富有还是贫穷，无论你现在是富有还是贫穷，无论你在怎样的阶段，当你跟我对物质、对财富不断的向往和追求，最后能够带给你的只有什么呢？只有忧虑。所以今天人们产生忧虑的原因，早已经不单单只是因为金钱和财富了。现在带给我们忧虑，或者能够造成我们忧虑的因素，真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的6章24到34节，这里面所要谈论的，他所要教导我们的，绝对不只是简单的对财富、对金钱的物质的追求所带来的忧郁，也不是要给我们一个不要贪爱钱财就可以减少忧虑的忠告。这不是耶稣这里面要谈论的。耶稣这里面其实是要告诉我们一个天国的公民，一个基督门徒的人生的追求应该是什么。忧虑不单只是穷人才有的，好像你有钱你就不会忧虑，富人同样也是会有的，中产阶级就更不用讲了。所以忧虑的根源不在于说你有什么，不在于你，不是取决于你现在处在什么样的阶段，而是在于你向往什么，你追求什么。所以耶稣这里面要谈论的并不是我们生活的富足还是贫穷的问题，而是你跟我的心，就是我们的心今天到底在追求什么，在向往什么，在挂念什么，在害怕什么。而这些东西，你所追求的，你所向往的，你所挂念的，甚至是你所害怕的，其实就是造成了今天我们忧虑的因素以及原因。就像耶稣在登山宝训所要教导我们的所有的信息一样，他要针对的就是我们的心。所以耶稣今天告诉他的门徒，也告诉今天的我们，不要忧虑，同样要是对你跟我，对我们的心来说话，就是耶稣要来让我们去看到底我们心里面在追求什么，在向往什么，在挂念什么，在害怕什么。耶稣这里面三次提到不要忧虑，在马太福音的6章24到34节里面，他有三次的提到不要忧虑。首先在25节说不要忧虑，31节说不要忧虑，34节说不要为明天忧虑。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耶稣在讲到不要忧虑的时候，到底他要告诉我们什么信息。那首先我想我们需要来回顾，或者我们需要来思想，到底今天造成我们忧虑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就是我们有哪些忧虑，以及这些根源到底是什么。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是耶稣在这里面不断使用的短语以及词组。 耶稣不断地提醒他们，你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在二十五节说，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以及在三十一节说，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等等。你会发现耶稣在这里面不断地提到吃喝穿，这代表什么呢？这代表今天我们所忧虑的事情，代表在耶稣的那个年代，人们最大的忧虑就是吃喝以及穿。今天呢，我们好像前段时间我们在主导文的时候提到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的时候讲过，在座的很多弟兄姊妹早已经不再为这些事物忧虑了，你可能已经真的不再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但是你会发现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就是我们的忧虑好像并没有因为你有了吃的、有了喝的、有了穿的而减少，但是恰恰相反，根据统计数据的显示，越是富足、越是发达的国家，患忧郁症的人的比例反而是越高的。所以耶稣在这里面所提到的，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是代表着我们所看重的、所关心的人事物，是代表着那些占据了我们的心的那些的人事物。如果在耶稣的那个年代，占据人们的心里面所思所想的是吃喝穿的话，那么今天占据我们内心的可能是不太一样的。但是耶稣这里面所说的不单单只是指吃喝穿，因为如果只是吃喝穿，今天你跟我已经不再为这些事情忧虑了，但是你跟我却在为更多的事情忧虑。所以今天的你跟我，如果是商人，他为自己的生意忧虑，为自己的公司的订单，为自己的市值而忧虑，父母为着孩子的未来前途忧虑，学生为着自己未来的方向和工作感到忧虑，职场的年轻人，刚刚进入到职场的年轻人为着自己的工作表现以及他的前途而忧虑，而那些资深的快要退休的人士可能会为着自己退休的生活感到忧虑，而那些依然在职场当中拼搏的在奋斗的这些中年人，他们更是为着自己怎么样在职场的表现感到忧虑。如果你是移民，你可能会为着自己的身份为绿卡忧虑。如果你已经是公民，你可能会为着这个国家的前途和未来感到忧虑。你是富人，你会忧虑怎么样守住自己的财富。如果你是穷人，你会忧虑怎么样能够获取更多的财富。同样，教会的同工牧师们也在为着教会的未来感到忧虑。可是你跟我能够产生忧虑的因素越来越多，所以你跟我需要承认的是，你跟我活在这样的忧虑当中。在我们生活当中，许许多多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会引发我们的忧虑，都会成为我们生命当中那个忧虑的因素。因为我们今天所生活的时代变得越来越敏感，人也变得越来越脆弱，一些小小的事物，一些你不太在意的事情，很可能都会怎么样引发我们的忧虑跟恐慌。这就是你跟我今天所生活的时代，而这一切的根源，这是我们的忧虑，什么东西都可以成为我们忧虑的因素。但是这些的根源在于你跟我没有真正的认识神，是因为你跟我并没有真正的认识到我们生命的主宰，掌管一切的主，而你跟我一直活在一个假象，就是我自己是我生命的主宰，这样的一个假象当中，这样的一个试探里面，这就是你跟我今天忧虑的根源。无论这个世界有多少的研究，提供给我们多少的资讯或者报告，来告诉我们忧虑的原因，你可以去做很多的 research， 到底什么会引起人们的忧虑。所有这些一切的 report， 一切的 data 的背后，有一个不可否认的根本的原因，就是你跟我今天的忧虑来自于我们自己。所以耶稣这里面不断地提醒我们，不断地提醒我们什么呢？不断地提醒我们，你们的天父暂且养活他，就是飞鸟野花，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耶稣在这段经文里面多次的不断地引导你跟我来认识，到底谁才是掌管我们生命的主，不是我们自己，不是我们自己。这就是你跟我今天忧虑的根源。当你跟我自己想要去 掌管我们的生命，掌管我们的人生的时候，当你跟我想要在一切重要的事情上自己来做主的时候，你跟我最后只能够陷入到各样的忧虑当中。所以你跟我今天活在各样的忧虑里面，对前途的未知，对未来的不确定，甚至对现在的缺乏安全感，以及你跟我对各样事物的所有的担忧，就是最终都源自于我们自己里面的自我。因为你想要去掌管，你想要去决定，你想要去安排，你想要去计划，你想要让所有的事情都可以怎么样呢？ Under my control。 当任何事物，任何一件事情，任何一件小的事情，但是 out of your control 的时候，当你不受你的控制的时候，你跟我会产生忧虑。当我们的孩子开始起来反抗我们的时候，当我们的孩子不再听我们的话的时候，当我们身边许许多多的事情不再按照我们的意愿，按照我们的想法去发展去进行的时候，这就是我们忧虑的根源，这就是为什么会产生忧虑的原因。这两天我看中国人都在抢盐，我不知道，我听我老婆说 Costco 的盐也都没有了，我就很奇怪。大家知道为什么要抢盐吗？如果你看新闻，你知道说日本要开始排放这个核废水，所以然后会游到中国，所以盐不能吃了。所以那所有的东西都会产生这样的忧虑啊，抢盐。我们需要诚实，就是你跟我很容易陷入到耶稣这里面所说的忧虑当中。我们时常为各样的事情忧虑。我在说耶稣这里面说的吃喝穿只是代表着心中你所看重的，你所追求的，你所向往的，你所害怕的事物。那么今天你要问自己的是，在这所有一切的事情上，在这所有一切的事情上，你跟我是不是过于的依赖自己，过于的依靠自己，但是同时呢，我们又不够信任自己，这就是我们忧虑的根源。你说好，很矛盾是吗？但是听起来就是这样，就是在很多的事情上面，我们很容易想要靠自己，但是我们又时常怀疑自己，就是我们不知道自己到底能不能够 handle， 但是我们又很想靠自己，所以人的忧虑就是产生于这样的一种死循环，一方面又靠自己，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又不信任自己，又怀疑自己。我想要做成这件事情，但是我又不知道能不能够。我想要完成某一项目标，我想要达到某一个我想要的结果期待，但是我又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够做到。因此你跟我会产生忧虑。一方面我觉得自己搞得定，但是另外一方面好像我们又觉得自己搞不定。所以就是在这种拉扯当中，就在这种挣扎里面，人很容易陷入到忧虑当中。可能今天你不是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你是在忧虑住什么，培养出什么样的孩子，自己有什么样的事业的成就等等。你总是想要靠着自己，但是又知道自己好像又做不到，因此人就在这样的怎么样不断的拉扯当中，形成了这样的一种忧虑在里面。任何人任何的忧虑，最后的结果或者他背后的根源，就是希望自己可以做主，希望自己可以成为掌管自己生命的主宰。但是呢，人做不到。但是呢，人没有办法掌管他生命当中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情。绝大多数我们人生中的事情都其实是 out of my control， 都是不在我们的掌控范围内的。这就是为什么人会产生忧虑，这是我们忧虑的根源，来源于自我。那么耶稣怎么样教导我们呢？耶稣给我们的教导当然是非常简单，在这段的经文当中就是告诉我们不要忧虑。我们在忧虑当中该怎么办呢？你跟我应该寻求谁的帮助呢？或者你跟我应该听谁的话呢？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你跟我今天最应该寻求的，或者我们所能够寻求的最根本的帮助，我们确信是唯独在耶稣基督那里面的。因为如果我们说忧虑的根源是靠自己，是要想要靠自己，那么胜过忧虑的方式就绝对不是靠自己，不然的话你就不会产生忧虑。你明白这个逻辑的关系吗？如果忧虑的根源是因为你靠自己，那么你想要胜过忧虑的最根本的方式绝对就不再是靠自己了。因为如果你可以靠自己，你就不会忧虑，那么你跟我所要寻求的依靠的就一定是在你自己之外的能力和帮助。无论你是基督徒还是你是非基督徒，当你面对忧虑的时候，你都明白一件事情，就是你不可能靠自己胜过忧虑的。我们面对忧虑的唯一的方法 和选择，就是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寻求他的帮助。那耶稣给我们的答案就是什么呢？很简单，就是不要忧虑。你听起来好像很无趣，说我都已经忧虑了，你就告诉我不要忧虑，有什么用呢？好像耶稣你给我这个答案好像不是很实用。但是在这耶稣所说的不要忧虑这四个字的背后，今天我们要一同来看他隐藏的非常重要的神学的信息，就是你跟我怎么样才能够不忧虑呢？耶稣说不忧虑，不要忧虑，那么你要问的，我们今天要思想的问题就是，你跟我怎么样能够不要忧虑？在这段经文当中，耶稣给我们提供的答案就是相信上帝的主权以及他的供应和恩典，就是相信上帝的掌管以及上帝的慈爱和上帝的恩典。上周我们跟弟兄姊妹分享，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就是不要叫我们遇见任何能够让我们怀疑神的人事物。那么忧虑其实就是一种试探，忧虑它就是在试探我们怀疑上帝的掌权，怀疑上帝的恩典，怀疑上帝的慈爱。而打破这种试探的方法，就是耶稣基督在这段经文当中向我们所启示的真理，上帝是我们生命的掌权者以及供应者，更重要的是他爱我们。我在讲面对忧虑，胜过忧虑的方法是我们相信上帝是我们生命的掌权者，是我们生命的供应者，更重要的是他爱我们。这三件事情是帮助你跟我胜过忧虑的唯一的方式。什么时候当你忘记上帝是你生命当中的掌权者的时候，什么时候当你忘记上帝才是你生命当中的供应者的时候，什么时候当你忘记神爱你的时候，这就是你跟我忧虑的开始。所以在这三段经文当中，25节，耶稣说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以及在31节跟34节，耶稣都不断地告诉我们不要忧虑。最重要的是，如果你有留意的话，这三段经文都有一个非常共同的特征，非常共同而且非常简单的特征，就是这三段经文每一段开始的时候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的词汇，叫做所以 therefore， 就引导我们去思想，哎，那耶稣当说所以的时候，那就是我们要来看前面的经文，他为什么要说所以。25节他说所以的时候，前面是说24节，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不要忧虑。紧接着31节，31节说所以，那么就看25节到30节了，耶稣在讲什么？耶稣在讲看看天上的鸟，看看地上的花，他们怎么样呢？也不种也不收，但是上帝怎么样？依然给他们这样的美好的装饰，依然养活他们。上帝说更何况你们呢，两次告诉我们更何况你们呢，意思是在告诉我们什么呢？意思是在告诉我们上帝怎么样爱我们。最后是34节，说不要忧虑。那32到33节在讲什么呢？32在33说，这是外邦人所求的，这些要的是外邦人所求的，而你们要的是什么呢？你们是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所以弟兄姊妹，耶稣不单单只是给我们一个非常简单的不要忧虑的教导和劝诫，而是告诉我们如何不忧虑，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样才能够不忧虑呢？不要忧虑是结论，是答案。那他具体的方法就是来到神的面前，端正我们的态度，来到神的面前，相信并且承认上帝是我们生命的掌权者。你跟我的人生不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绝对不是掌握在你自己的手中。你要去哪里，你将来会怎么样，这些都不是你跟我今天能够决定的，不是你跟我在座的弟兄姊妹能够决定的。你跟我没有一个人可以决定明天早上起来会怎么样，你跟我没有一个人可以决定下个月我会在哪里，你跟我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确定明年我会怎么样。唯独当你相信说上帝才是我们生命的掌权者，就是你在他里面能够获得的平安，同时你相信上帝是你生命的供应者，今天你所拥有的所有的一切不是因着你的奋斗，不是因着你的努力，不是因为你的本事，不是因着你比别人厉害， 今天你跟我可以住在这里，可以坐在这里，可以享受我们物质的生活的丰富等等，不是靠着你自己，因为有一天你的能力会失去，因为有一天你的聪明可能会消失，因为有一天你所有的本事可能也没有办法再成为你吃饭的本钱。而唯独当你相信上帝是你生命的供应者，你今天所有的衣食起居都来自于上帝的供应的时候，这是你跟我的盼望和安慰所在。最后同时你跟我相信上帝怎么样呢？他爱你跟我。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要举鸟，耶稣要举花的例子。耶稣爱鸟跟花，爱他所创造的这所有的一切，但是比起鸟跟花怎么样呢？何况你们呢？更何况是上帝所爱的儿女呢？这里面耶稣要带出来的信息是上帝爱你跟我。所以相信上帝是我们生命的掌权者，相信上帝是我们生命的供应者，以及相信神爱我们是你跟我走出忧虑的唯一的方式跟途径，唯一的方式跟途径。同时莱尔在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提出三个方面是你跟我今天可以学习可以思想的。首先他说，第一点，耶稣在里面其实告诉我们忧虑是没有用的。你有没有想过忧虑是没有用的？耶稣说，谁可以，哪一个人，你们哪一个人能用思虑，就是忧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就是有谁可以透过忧虑让他自己活得更久一点，让他的问题得到解决呢？所以首先忧虑是没有用的。第二个，耶稣透过飞鸟和花的教导来教导我们，那我们常常去思想，常常去观察到底这些鸟跟花是怎么样生长，是怎么样存活的。最后他说，基督徒就是天国的子民，不应该为地上的事忧虑。这就是耶稣在第32到33节所要讲的，这也是我们今天最后跟弟兄姊妹分享的信息，就是比起不要忧虑，更加重要的是什么呢？是寻求神的国。不要忧虑是因为没有用，忧虑也没有用，这个大家都同意，都承认，都明白，但是我们还是很容易陷入到忧虑当中，对吧？每个人都知道忧虑没有用，但是每个人同时又在忧虑。我们也知道不要忧虑，因为上帝会供应我们的需要，因为你跟我是天国的子民。这些是帮助我们在遇到忧虑的时候怎么样回应，怎么样去处理，怎么样去面对。那么我们今天要问的是，或者我们要思想的是，你跟我怎么样预防或者避免自己频繁的陷入到忧虑当中。大家的经验，或者你过去在跟随耶稣基督的道路上，常常有经验，有时候你有忧虑，但是上帝帮助你度过。你有忧虑，上帝帮助你带领你走出来。你在遇到艰难困苦挑战的时候，上帝总是借着你身边的人，借着他的话语怎么样呢？帮助你带领你走出来。但是你发现自己怎么样呢？紧接着很快的又陷入到了另外一件事情所带来的忧虑当中。你跟我的生活好像今天在为这件事情忧虑，忧虑完了之后明天再为另外一件事情不断的忧虑，陷入到这样的一个死循环当中。那耶稣在这里面其实是在告诉我们一件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怎么样脱离这样一种使我们时常的频繁的陷入到忧虑的这个循环。怎么样脱离这个循环呢？就是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其实我们面对的本质的问题不是怎么样从忧虑当中走出来，可以很诚实的告诉弟兄姊妹，从某一件事情，对某一件事情的忧虑当中走出来相对比较容易，可能这件事情最后得到很好的解决，你跟我的忧虑就自然就不见了，对吧？这是一种叫做环境性的忧郁症，就是因为特定的一种环境你产生的一种忧虑，当这个环境改变的时候，你自然你这个忧虑就不见了。你可能因为雨天心情不好，很自然你心情不好，就第二天突然怎么样呢？阳光普照，你就开始变得精神气爽，非常的开心。很多东西，很多忧虑会随着环境的改变，结果的改善，你自然这个忧虑就消失不见了，对吗？但是最难改变的是你跟我的心时常怎么样呢？会不自觉的，会频繁的陷入到忧虑当中。这是你跟我今天要不断的去思想去学习，就是怎么样避免不让自己时常陷入到忧虑的这个试探当中，这个陷阱里面， 所以耶稣今天要针对的是你跟我的心，就是如果他知道我们的心如果不改变，那么你跟我势必会一直长久的面对各样的试探，陷入到不同的忧虑里面。今天这个忧虑改变了，过去了，可是第二天另外的忧虑又来了。所以很多基督徒很快会发现，我们常常周而复始，很快从这个忧虑进入到下一个忧虑当中，不断的恶性循环。所以很多基督徒常常感觉来教会礼拜天就是来打鸡血的，礼拜天来到教会听40分钟打一针鸡血，回家去面对接下来一周的生活中的难处、困难、挣扎、挑战，然后这一个礼拜的鸡血消耗完之后，下个礼拜天再回到教会，好像就是用这礼拜天的一段时间去支撑他一周的生活。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是这样，那么对不起，我们真的太悲惨了。如果你每个礼拜天来到教会就感觉像打鸡血，你希望听到一场振奋人心的讲道，然后让你这个礼拜接下来可以有活下去的盼望，你跟我就很悲惨。耶稣的心不是这样的，他对我们的心不是这样，他不是让我们过得这么惨。基督教信仰也不是这样，所以耶稣这里面告诉我们，他说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就是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意思就是所有今天让我们忧虑的事情，你的财富、你的子女、你的事业、你的名声、你的地位等等，你的环境、你的健康，所有这些怎么样的，耶稣说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所需用的一切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那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所以耶稣这里面说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是为你跟我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而且唯一的预防忧虑的方式跟原则。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是不是想胜过这种不断陷入到忧虑的试探当中，不断陷入到忧虑的这种外圈里面，这种循环当中，你怎么样可以走出来，真正的走出来，不是单从某一件对某一件事情的忧虑当中走出来，不单单只是针对某一件事情带给你的烦恼你可以走出来，而是怎么样对忧虑本身走出来。耶稣在这里面告诉我们，就是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耶稣这里面其实是要求我们将我们生命的次序可以摆正，就是当你跟我把上帝放在我们生命中的首位的时候，当你真的把耶稣基督放在你生命当中的首位的时候，所有这一切过去吸引我们的，甚至过去能够让我们忧虑的这些人、这些事情、这些物件，跟神的国比起来怎么样呢？都变得其实不再重要。之所以这些东西对你依然有吸引力，这些东西依然能够让你产生忧虑，这些东西依然能够怎么样呢？让你为之怎么样呢？着迷或者甚至为之忧伤的原因，是因为你跟我还没有将上帝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首位。所以我们特别需要留意这里面耶稣给我们的教导的意思，是让你跟我把神的国、神的义，就是把上帝本身、把上帝放在你跟我生命当中的首位。只有这个时候，你跟我才会对这些世上剩下的所有一切的事情，好像保罗所说的，他将万事怎么样呢？看作粪土。今天你跟我忧虑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保罗看为粪土的东西，你跟我拿起来看为至宝，很简单。保罗说，我因为神的缘故，我将这世上的万事万物怎么样呢？看为粪土，包括他作为罗马公民的身份，包括他作为犹太人的拉比的身份，包括他在世上所有一切的东西，在世人看来极为宝贵的罗马公民的身份，今天可比美国公民的身份值钱多了，弟兄姊妹。可是保罗说，这对我来说是什么呢？好像粪土一样，随手可以丢弃的。就好像宋尚杰当年从美国拿了两个 PhD 之后，几十年前的上个世纪，不像今天的 PhD， 不是说那个含金量更高，而是那个时候人更少，能够来美国读书的人寥寥无几，绝对是全国拔尖的人。在美国最好的大学拿完两个 PhD 之后，蒙召回国的路上，他将这两个 PhD 丢在海里面，他觉得这对他来说不算什么，没有什么可以炫耀的，丢在大海里面。我没有说 PhD 不好，你拿了 PhD 就用这么感恩。但是如果你跟我今天将保罗看为粪土的东西捡起来看作至宝，这就是你跟我今天忧虑的源头。你跟我之所以会活在忧虑里面，其实很简单，就是你跟我将保罗看为粪土的东西当作至宝。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真正能够让你跟我从忧虑当中走出来的唯一的方法，就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相反的，这些东西怎么样呢？上帝会为我们预备，已经知道 说你们所需用的一切，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然后你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时候，这些东西怎么样呢？上帝自然会给你，自然会给你。所以耶稣其实是要我们调整我们生命的次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问自己，当我们时常为着自己的积蓄感到忧虑的时候，你是否为着教会的财务而向神祷告过？当你时常为着自己的家感到忧虑的时候，你是否时常为着教会祷告，为着神的国，为着神的义祷告？当你时常为着自己的儿女感到忧虑的时候，你跟我是否为着那些尚未得救的灵魂而忧虑过？当我们西北堂走过3年多的时间，到现在已经3年半了，还要多，你跟我是否为着教会当初所领受的意向而努力过、寻求过、向神祷告过？我们时常在职场上很想要去表现自己的时候，很想要去 show people 我们的 performance 的时候 fine， 那么你跟我是不是时常为着见证耶稣基督的福音而努力过，好像你在职场上想让别人看见你的 performance 一样？所有这些东西都没有错，你为子女忧虑，你为家忧虑，你为你的积蓄忧虑，你为你自己在职场上的表现感到忧虑，这些都是你可以为此祷告的。但是耶稣不断地提醒我们，当你只为这些事情忧虑的时候，你只能够继续怎么样，不断地陷入到忧虑的循环当中。就是当你跟我什么时候将神的国、神的义摆在我们生命中的首位的时候，这些忧虑怎么样呢？才会随我们而去。所以我求神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不要忧虑，是因为你相信上帝是你生命的掌权者，你相信上帝是你生命的供应者，同时你相信他爱你。如果你现在处在忧虑当中，这三件事情是唯一能够帮助你走出来的方式。但是同时我也盼望弟兄姊妹，你跟我明白怎么样能够避免陷入到忧虑的循环里面，就是你跟我先来到神的面前，先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在你遇到的每一件事情上，你要问自己的是，在这件事情上我可以怎么为着神的国和神的义来祷告。你说哎呀恩光啊，我现在担心的是我们家孩子上学的问题，这会让你忧虑，你孩子的成绩，你孩子上什么学校。但是如果当你真的为着神的国和神的义先求的时候，你会问，比起孩子的成绩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是我孩子对耶稣基督的认识。真正让你忧虑的弟兄姊妹，我盼望不是孩子上不了哈佛，真正让你忧虑的是你的孩子将来上不了天堂。他拿着哈佛的毕业证到天国是进不去的。我盼望这个是真正让你忧虑的。而你能够胜过这种忧虑的方式怎么样呢？就是带领你的孩子认识上帝。至于他能不能够上哈佛，其实不是那么重要。那如果他能上，我也为你感恩，对吗？意思就是你会在你，这只是一个例子告诉你，当你为某一件事情感到忧虑的时候，你要问自己的是，在这件事情上我要怎么样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在教会当中的服事也是这样，在家里面，在职场当中，所有一切的事情让你忧虑的，让你可能产生忧虑的，你要问自己的是，我怎么样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接着剩下的这一切怎么样呢？上帝自然会预备。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今天不管你是在什么样的光景当中，可能你跟我正在为着某一件事情感到忧虑，可能是重大的，可能只是小鸡毛蒜皮的小事情，可能你现在在忧虑到底回到家我的菜要不要浇水，我的游戏的某一个任务还没有完成，或者我的某一个 program 还没有做完等等。可能你现在人在教会坐着，但是你心里面可能已经在忧虑某一件事情， I don't know， 或者你现在好像看起来没有什么好像让你值得忧虑的事情，那我盼望你都可以在忧虑当中的时候，或者在面对即将可能让你产生忧虑的事情的时候，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会帮助我们胜过可能存在的忧虑。所以最后我用最近读了一本书叫做伊丽莎白·艾略特的传记，里面有一句话我希望分享给在座的弟兄姊妹，也是我最近在学的非常宝贵的功课。他是这样说的， To take on the burdens of tomorrow is to snap the strength needed to carry outthe work assigned for today. 他的意思是说， 当你跟我为着明天感到忧虑的时候，当你去为明天的事情忧虑的时候，是在消耗上帝所托付给你的，你需要在今天所完成的工作所需要的力量。中文比较绕口，如果你英文比较好的话，你大概可以明白是什么意思。就是当你跟我去为明天的事情忧虑的时候，它影响的是什么呢？是我今天有没有完成上帝所托付给我的工作。因为你的力量是有限的。当你把你的精力放在为明天的事情忧虑的时候，很自然就是今天你跟我没有办法去完成今天上帝托付给我们的工作。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耶稣说，34节说，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什么呢？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什么意思呢？你跟我没有本事，就既可以忧虑明天，又可以完成今天的工作。 No one， 没有人。表面上看起来你在某些事情上可以 performance 还不错，但是你自己心里面知道你没有完成今天上帝所托付给你要你去完成的事情，要你去履行的责任，要你去完成的使命。无论是照顾家庭，还是陪伴配偶，还是服侍教会，当你跟我为着明天忧虑的时候，这些事情是你跟我做不到的，做不到的弟兄姊妹。所以我盼望你跟我今天专注于今天上帝托付给你什么，专注在今天上帝让你做什么，专注在今天上帝 assign for you 到底是什么。这就是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不是很大，不是很远，不是你要成为牧师，不是你要做宣教士，而是你简单的来讲，什么叫做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呢？就是去完成今天上帝托付给我的工作，去完成上帝今天托付给我的使命，去履行上帝今天所托付给我的责任。这叫做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不需要讲得很远，你不需要讲得很大，你不需要说我要把教会带领成多少人多少人，完成什么样的目标，你不需要去完成将来你在什么时候你要成为牧师或者宣教士，这些当然都是神的国和神的义。但是最终你要问的是，今天上帝托付给我什么？我再用你的孩子举例子，当你为着孩子的明天感到担忧的时候，当你为着明天孩子的学业、工作、婚姻而忧虑的时候，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今天可以为我的孩子做什么？今天我可以怎么样为他祷告？今天我可以怎么样帮助他？今天我可以怎么样引导他？现在我可以怎么样去带领他？这是你要问的。这是你跟我要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不只是为着明天他的未来怎么样担忧，没有用的弟兄姊妹，而是你跟我今天能够完成上帝所托付给我的今天的工作和责任。当你跟我不能够完成今天的工作，不能够完成今天上帝所托付给我们的责任使命，最后留给你的只能是怎么样呢？无穷无尽的更多的忧虑。当你跟我今天没有很好的照顾你的妻子、你的配偶、你的丈夫、你的孩子，你没有很好的去服侍你的教会，没有很好的去爱你的邻舍，没有很好的去完成上帝今天让你做的事情，那么对不起，将来最后留给你跟我的最多是什么呢？只能是无尽的各样的更多的忧虑。只有当你跟我今天真的完成上帝托付给我们的使命的时候，晚上当我躺在床上的时候，我会说，主啊，我感谢你，今天我完成了你所托付给我的工作，我把明天交在你的手中。你可以和我，你跟我今天可以怎么样呢？可以安心的入睡，可以安心的入睡。但你说，主啊，今天我做的不够完美，但是我已经尽力怎么样完成今天你所托付给我的使命，无论是照顾家庭，还是我在工作上，还是我在教会的侍奉上，我感谢你。你跟我可以怎么样呢？可以安心的入睡。这是你跟我不忧虑的根本的因素，弟兄姊妹，不是专注在明天，不是专注在未来，而是在专注在今天到底上帝要我做什么？今天上帝要让我跟我的邻舍做什么？上帝今天让我跟我的同事、跟我的家人、跟我的兄弟姐妹做什么？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今天你跟我都可以不再忧虑，而是怎么样呢？可以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专注在上帝的身上，知道他是你跟我生命的掌权者，是你跟我生命的供应者，并且知道他爱你跟我。那么你跟我今天就怎么样呢？专注在当下，去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就是专注在今天上帝所托付给你的使命跟责任。他要你做什么？把明天交在神的手中。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现在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生命被各样的忧虑捆绑，因为我们被自己捆绑， 我们知道我们忧虑的根源是我们太想要靠着自己，我们太想要依靠自己。但是我们又知道自己不可靠，我们又不能够信任自己，我们又没有能力去掌管所有一切的事物，所以我们只能够陷入到这样的循环当中。但是主，你却给我们提供了出路，告诉我们放下自己，来到你的面前，承认并且相信主，你是我们生命的掌权者，你是我们生命的供应者，并且你爱我们，并且同时主是你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方案，提供了一个出路，又怎么样不会陷入到为着各样的事物忧虑的循环当中，就是让我们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专注在主你所今天你所托付给我们的各样的使命上，专注在今天主你要我们完成的责任上面，让我们专注在今天的难处上面，因为主你告诉我们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难处。那我们每天晚上来到主你面前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安心的说，主啊，我感谢你，因为今天我已经完成了你所托付给我的工作，我将我的明天将我的未来全然的交托在主你的手中。当我们为孩子忧虑的时候，我们可以跟上帝祷告说，是的主啊，我已经在今天做到了你所托付给我的责任，我将我孩子的未来交在主你的手中。当你为着你的工作，当我们为着我们的工作忧虑的时候，主啊，我们可以祷告说，是的主，我已经在我今天的工作当中尽职尽责地完成了主你所托付给我的工作，我将我的职场的未来交在主你的手中。当我们在教会当中的时候，当我们为着教会各样的发展未来忧虑的时候，主你也提醒我们，那每一位弟兄姊妹也可以跟神说，是的主，我在今天在教会当中已经尽职尽责地完成了主你所托付给我的侍奉，我们将我们的教会交在主你的手中。主啊，这是我们胜过忧虑的唯一的方式，愿主你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因着各样的事物有忧虑的，我们在各样的事情当中有烦心的，有艰难的，求主你自己亲自的施恩保守带领，求主你的恩典领导我们，让我们效法主耶稣基督你的样式，你在你每一次的祷告里面都不断的告诫我们，不断的向我们启示你是如何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从来没有为着自己的需要祷告过，你很少为着其他的事物寻求过，每一次当你来到天父面前祷告的时候，你所求的永远都是神的国和神的义。那么就愿意效法主你的样式，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相信我们所需用的一切主你为我们预备，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